我们大家一同来敬拜神是非常高兴的事，让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为教会祷告。恩主，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同来到你的圣殿，一同唱诗赞美你。求主悦纳我们刚才的敬拜。主啊，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安静。主，因为教会是你的家，主啊，你也教导我们爱这个家，为这个家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在这里特别为着今年教会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基督里扎根。主啊，我们知道教会生命的程度就在乎我们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程度，所以主，求你帮助我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今年里面，真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工作，我们独自的时间，我们都来在主里面扎根。愿你的话语真是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能够实践出来。主啊，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够更加懂得如何支取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恩典，以至于可以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主啊，我们也恳求帮助我们在这个目标里面，我们的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有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好叫教会能够兴旺，人家看见能够说，你看那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如此的相爱。主啊，也看到我们在这里真是把这种爱分享出去，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亲朋好友当中，主啊，能够把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实在能够传讲出去。主耶稣，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祷告，主，今年不久这个月里面，我们要选出新的执事，求主也特别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我们特别为妹跟小白祷告，主啊，谢谢你们，他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在教会里面做一个谦卑的仆人，来服侍神，服侍人。主啊，我们也求你在他们候选这个过程里面，你继续的在弟兄姐妹当中来印证。主，我们愿意看见我们同工的团队真是有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在当中来带领来掌管。主，我们也为在这个暑假小孩子都已经放假，主做父母的会更加的辛劳。主，你也祝福弟兄姐妹在这个暑假有美好的家庭生活，也给他们力量。有出门的主啊，求你也特别保守他们平安。家人身体不舒服的也求主医治。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成为家人。求主就祝福我们懂得怎么样更进一步能够借着教会的生活彰显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呢我们要念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念哈。我自夸固然无一，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好，那曲牧师跟我说，今天还是要讲谦卑这个题目哈。那我相信，因为谦卑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而且呢，我们一生都学不完，所以今天再讲，再讲。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从保罗的经历来看，他怎么学谦卑的功课啊？他是到底怎么学？因为我们都知道，保罗本来是一位有头有脸的啊，大的律法师啊，到处抓基督徒坐牢的。但是当他做了基督徒以后，作为传道人以后，却调转过来啊，到处被人抓。所以可以说，保罗的一生啊，他是从一个强者，他有头有脸，有地位啊，德高望重，有学问，这样的一个人，去逼迫别人的强者啊，但是他却成为一个弱者，受人的逼迫，遭遇很多的难处。他从强者变为一个弱者，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难明白的。我们往往看见有一些人没有信主以前，哇，好厉害啊！但是信了主以后，好像变成一个羊羔哈，啊，怎么搞的啊？甚至有人以为这是基督教最倒霉的地方啊！你信了耶稣，反而这个好像被人看不起啊！这个我们发现，就是说世上的哲学是什么呢？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们往往觉得你不够别人强，那只好就被人家欺负了啊！这个世上的哲学，我们也发现坊间很多讲到人际关系的书啊，背后都是一套强人的哲学，就是教导你怎么强啊！就算你表面上是弱的，你这个弱的最终的目的呢，也是以退为进。你不能进的时候，你要以退为进啊！最终呢，你要一定在人之上，在人之上。那我们中国啊，也许我不晓得啊，年轻的一代有没有啊？我们那时候都看这个叫做《厚黑学》，有没有看过啊？李宗吾的啊，《厚黑学》啊，他认为啊，人只要脸皮够厚，心够黑啊，就好像三国时代的曹操。好像他这样的人脸皮够厚，心够黑，所以他能够成功啊。所以呢，他是我们做人的模范。西方呢，其实也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叫做尼采。尼采对啊这两个世纪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啊。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啊，他说基督教这些讲爱啊，这些道德这些东西啊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讲到爱的时候，你就要迁就一些残疾的，你要迁就一些弱智的啊，你要迁就一些比你穷的，你要迁就一些没有学问的。结果呢，社会的标准通通降低了啊，结果社会都是这一帮这样的人啊，残疾的啊，这个弱智的、穷的、没有学问的哈、啊。所以呢，基督教的这个爱的道德是不管用。没有益处，所以应该怎么样呢？他说应该标榜超人啊，就是说你无论在什么事情上，你总是要超过别人哈、啊、，Superman 啊，就是说你要让每个人都不断的往上爬，往上爬，往上爬，不需要考虑什么道德问题啊，这样子呢，到最后你就能够把整个社会往上推啊，结果这个社会呢就会越来越好啊，有这样的哲学，有这样的哲学。所以我们中国有这种厚黑学啊，西方呢也有尼采这个超人的哲学啊，都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面，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呢，这些的思想啊，从我们从小在家庭里面的教育到社会出来啊，都是受这种我们身边的人这种的影响的时候， 有时候甚至当我们做了基督徒啊，来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有时候也不知不觉我们会把这些的心态思想也会带进教会。所以呢，保罗当他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他写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啊，这个学期主日学就是谈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很多教会的问题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来到教会嘛，那应该没有问题啊。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教会是蒙恩罪人的地方。我们是蒙恩了，但是我们仍然是罪人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啊，就是解决了所有问题。所以有时候教会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啊，你会发现呢，关键是什么呢？其实关键都跟骄傲、自高自大有关联的，有关联啊。我们试试看哈，我们的教会不一定有这些问题，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不表明我们将来不会有，是吧？也许我们现在就有这个问题。我们就带着一个谦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啊愿意神的话语来过滤我们一些的心态，一些的做法。那第一，我们看见呢，我不多讲啊哥林多教会的这个问题的内容，但是我想指出，就是好几个问题都是跟骄傲有关的，都是跟骄傲有关。比如说哥林多教会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说，他们彼此之间有纷争啊，有纷争。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啊，分党啊；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啊，就是彼得的；我是属基督的啊，我最清高了，我都不属，我是属基督的啊。但是你属基督的时候，你也不要排挤别人嘛啊，基督是大家的。保罗在这里说。保罗说，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我保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甚至保罗自己他也不喜欢啊，他也不喜欢。他在第四章第六节那里说，叫你们不要效法我们过于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怎么样，自高自大，免得你们自高自大。所以保罗说，为什么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会有纷争，会有嫉妒，就是有时候教会也会有英雄的崇拜，英雄的崇拜。那为什么会有英雄崇拜呢？为什么我是保罗的啊？因为保罗啊是神的你看他讲到这么有能力啊。我是说亚波罗的，亚波罗是一个好的主日学老师啊，我们在他主日学里面学到很多的功课。为什么属基法啊？基法是一个敢言的人啊。这个他行动很快哈。每一个领袖都有他的长处，那往往呢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结党纷争，有时候是这些领袖的骄傲啊，为了证明自己是比较有权势啊，有权势。另外有时候呢不是他们的问题，是跟随他们的人啊，有时候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价值不肯定，不知道你在基督里面你是一个非常有价值啊，你不需要依附另外一个人啊，一个有名望或者比较属灵的啊，把他的名字挂在金头上，然后呢就觉得比较有光彩啊，然后就觉得自己这个地位就升高一点啊。我有一次去到一个人的家里啊，看到什么呢？哇，他的客厅中间就有一幅很大的图画，是他跟戈培里先生握手的图，这个照片啊，我曾经跟戈培里握个手。有时候啊，我们不知不觉会有一些英雄的崇拜。更大的问题什么呢？教会不止一个英雄，有几个英雄的时候，问题就更大了啊！我崇拜这个。他崇拜那个，他崇拜那个，然后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啊，那结果呢就会产生这个纷争。我记得有一个教会啊，很可惜啊，就是有一天 啊，他们聚会的时候，有一班人啊，全部坐在第一行啊，他们是属于同一个小组的，坐在第一行。然后呢，当这个牧师上台的时候，他们都很同一行动，从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一个黑眼镜戴上去，然后同一行动，这样子啊，真的有这样的教会啊。他们小组聚会是做什么呢？小组聚会就是批评大会了啊。哇，这个牧师啊，哪里不好，这里不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领导他们的啊，他自己跟牧师过不去，所以呢对牧师有很多的怨言。结果他们的这个小组聚会啊，就是啊，都来把牧师的啊，挑牧师这里错那里错那里错啊，结果到最后就是一个休打啊。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有这种表现，这个很可惜，不应该在教会发生啊。但是你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就有类似的事情啊，虽然他们没有做得这么明显啊。啊，你看圣经是很坦白的啊，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一幅图画，就是说基督徒是完美的人。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说基督徒啊是在成长过程里面的蒙恩的罪人。问题常常在什么呢？就是基督徒以为信了耶稣以后啊，我已经是圣人了啊，所以我不再需要长进啊，我所做的都是对的，我所讲的都是对的啊，假如有错一定是别人错啊，这个是问题的所在，问题的所在。其实在世上所有的人当中，基督徒是最明白谦卑的意义，最明白谦卑的意义。因为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刻，我们第一下要做的就是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假如你不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根本不可能做基督徒。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啊，做基督徒以后，我们忘记自己还是一个罪人，因此需要继续的谦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啊。那英雄崇拜呢，有时候呢会造成驻堂牧师的难处。我最近去了 Edmonton 啊，我跟牧师，跟那个教会牧师，跟一些执事们坐下来谈话的时候啊，就谈起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教会现在很容易觉得，就是哎呀，牧师讲道不够供应啊，所以喜欢什么呢？都是喜欢听外面来的人讲道啊。那很多教会呢都有这个问题。那我就跟他们解释，你知道吗？好像我啊，我不是一个驻堂牧师，我有几篇好的讲章，我就可以走天下了啊，我就把我最好的讲出来啊，人家就觉得很精彩。但是牧师什么呢？牧师一年52个礼拜啊，每个礼拜一个月至少要2次要讲道。他就好像家里的妈妈，每天就是煮菜煮菜煮菜，你吃了你就是厌烦，煮来煮去就是啊，这个白菜炒牛肉啊，就是煎鸡蛋啊，煮来煮去就是吃这个，有什么好吃？厌烦了啊，那总是觉得隔壁的啊那些菜好吃，或者说呢啊，出去吃一餐，哇，多好啊！妈妈能够煮得这么好吃就好了啊。所以呢，有时候驻堂的牧师啊很难啊，就是因为呢有我们这些啊这些外面来的讲员啊，因为啊，你知道我预备一篇讲章可以讲10次的，我这个教会讲，另外9个教会也讲啊，所以每一个教会都觉得我讲得很精彩啊，因为我只需要一篇讲章。但是牧师呢，驻堂的牧师每一次都要新鲜的，他就很难了，很难。所以讲到这个英雄崇拜呢，我想在这里就是鼓励大家，就是说appreciate 我们自己的牧师啊，他就像我们自己家里的父母，家里的哥哥姐姐啊，有时候我们熟能生厌啊，太熟悉了啊，就是很容易就觉得厌烦，厌烦啊。所以什么叫谦卑呢？其中一样就是体谅啊，明白假如我是他的话啊， 我也会让人觉得厌烦，是吧？所以这个哥林多教会啊，这个英雄崇拜呢，是出自一种的自高自大。另外哥林多教会呢，他们另外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没有处理犯罪的事啊。所以哥林多先生第五章保罗责备他们，他们当中有人收了祭母啊。这个第五章那里保罗怎么形容他们呢？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当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为什么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呢？保罗说根源的原因是自高自大。很可能，我在想，很可能这个犯奸淫的这个人可能是教会有名望的人，有影响的人，影响力的人，大家都不敢碰他。因为一碰他啊，有时候教会有一个问题，这个人对教会很多功劳啊啊，他现在犯了罪，我们不敢说他，或者说他对教会一半的奉献是从他那里来的，哇，我们一碰他，那个教会下个月牧师的薪水就泡汤了，还是装着不知道哈啊。有一个教会哈，那个有一个有名望的这个啊，他是教会这个创始人之一啊，那在教会里面做了长老啊，所以大家都对他很尊重，这个是好的，也应该的。但是问题有一次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女儿呢要嫁给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那教会一般的教会都很清楚，就是说啊，信仰不同，你结婚的话会有很多的矛盾啊，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哈、啊，所以呢，通常一般的教会，假如是信主的跟不信的结婚，牧师就拒绝为他们举行婚礼。那这个教会呢，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呢，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这个是我的女儿啊，那就不同啊。所以呢，就给这个压力，就给这个压力啊，要就是说，我的女儿不在自己的教会啊举行婚礼啊。那怎么行呢？啊，我们自己有牧师，自己有教会，怎么可以不在自己教会举行婚礼呢？结果呢，但是牧师这个立场很坚定，结果就有很多的风浪，有很多的风浪。我们发现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处理犯罪的事，保罗这里说是出于自高自大，有时候是犯罪的人自己觉得我的标准在圣经的标准以上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你们觉得不对那是你们的事啊，就把自己放在比圣经的话语更有权威的地位，这个是骄傲，是骄傲。因为什么叫骄傲呢？骄傲是把人放在比他原来更高的地位上面啊，所以呢，这个也是骄傲。那哥林多教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啊之间有一些矛盾了啊，可能是钱的问题，可能是一些问题，结果呢，弟兄把弟兄告上法庭啊，这个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就更有可能了。什么事情就是告，我去告你啊，告上法庭。那保罗在这里说他们什么呢？他说你们这样做错了。教会里面啊，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中间有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教会里面没有人可以啊来处理解决呢？为什么要带到不信主的这个法庭上面去告弟兄呢？我们是一家人呐、啊。他说这个见证不好，而且是欺压弟兄，让弟兄吃亏啊，其实是一种的报复的心理啊。为什么不愿意自己吃亏呢？啊，是因为一种骄傲，觉得我全对，对方全错，他现在不认错，所以只有去告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个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大家坐下来谦卑的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一个骄傲，就是一个骄傲。那当然有人说我没错啊，全是他的错啊，那为什么要我道歉呢？其实当我们谦卑在神面前来省察一下的时候，我们发现 无论什么人际关系的问题，一定不只是一方面全对，一方面全错的，一定双方都有一些的责任。因为按该做的我没做，按该说的我没说，按不该做的我做了，不该说的我说了。你就是把这四条一列下来呢，一定会找出我自己有一些地方是错了。也许我没做错，但是我该做的对的我有没有做呢？假如我知道该做的而不做，那个也是罪，圣经说那个也是罪。所以呢，这个教会圣经就是很坦诚的啊，就把你看教会是一个蒙恩罪人的地方，所以还是会有问题，但是不要怕。最要紧是什么？最要紧就是我们都谦卑，每个人都愿意就是谦卑下来，彼此的啊来啊认错，彼此的来建立。但是箴言十八章十九节那里有一节圣经说，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娶奸臣更难。弟兄结怨，你看家庭里面这些恩怨啊，有时候是几代的啊。弟兄或者姐妹结怨，劝他和好，比娶奸臣更难。你说要攻破一个城难不难？难。但是呢，圣经说要弟兄和好，比娶奸臣更难。我有时候在想，难在哪里？难在哪里？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骄傲。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弟兄嘛，啊，都是姐妹嘛，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我们有很多的共同朋友。那假如和好，就是表明我要谦卑下来，我要承担我自己的责任，我要认错，那我的面子哪里放？因为大家的共同的朋友很多，所以这些事情一定很多人知道。所以呢，我不能在众人面前啊，这个丢脸，出自骄傲啊，出自骄傲。然后哥林多教会还有一个问题，所以哥林多教会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些问题呢，你不要灰心哈、啊，有比我们教会更差的啊，而且记载在圣经里面啊。那这个我这样讲法不是鼓励他大家就是说啊，那我们乱七八糟都不要紧了哈、啊，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一个 paradox， 有一个好像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说越是圣洁的人啊，就是你的衣服越白的人，你身上的黑点你自己越自觉，对不对？你越是穿一件脏衣服的人，你越不觉得自己脏，有一些脏的地方你觉得有什么、嗯、但是你穿一件白色的衣服，你就越容易觉得自己脏。哎呀，这里为什么有一个黑点？所以呢，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为什么把这些好像家丑都扬出来，很简单啊。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就是因为神呼召你们要做圣洁的子民，所以你对罪的态度就是要面对，不要避讳，面对。你不面对你就不会去处理，你不去处理呢，你就胜不过罪啊。那哥林多教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了恩赐而骄傲。所以从十二章哥林多前十二到十四章，就是他们啊，就是有些人就标榜哈、啊、一些恩赐啊。哥林多教会很有口才，很有知识啊。所以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已经说你们是很有知识、很有口才的人啊，很多恩赐。So what？ 保罗告诉他们。今天在神里面，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些，因为恩赐是为了建立别人，建立教会，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所以假如我们为了有恩赐啊而觉得骄傲，你根本就不了解恩赐的意义，根本就还没有了解恩赐的意义。我们发现就是一个人特别有恩赐的人，很容易他的恩赐很容易成为他骄傲或者彼此嫉妒的陷阱，所以要很小心啊。有一个预言说到有一个池塘啊，那个池塘呢有两只鸭子一只青蛙啊，那他们成为好朋友啊，经常在一起啊， 就成为好朋友。那有一年呢，夏天来了，这个池塘的水都已经干了啊，干了。结果池塘啊，就不能再，他们就不能再待下去了，所以要搬家，怎么办呢？那他们想，鸭子想一想，就说：“哎，我们会飞啊，所以我们一下子就可以飞到别的池塘，很远都可以。但是青蛙不会飞，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三个就讨论讨论，结果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啊！这个办法什么呢？就是拿一根棍子啊，就是两只啊鸭子。口里啊，一个咬一端，另外咬一端，然后中间那里呢就是青蛙咬着啊，然后就飞了啊，就飞了，就飞，飞到一半的时候呢，啊，下面一个农夫看见，哎，哇，这个主意真不错啊，真是聪明啊，到底是谁想出这么好的主意啊？哇，那个青蛙啊就说是我，一打开口的时候就掉下去了，这个是小孩子的故事哈，但是给我们看见就是啊，有时候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是把我们的长处、把我们的恩赐、把我们的才干啊拿来炫耀啊。那有时候这个炫耀呢，不是炫耀自己啊，有时候会炫耀我们的家庭，会炫耀我们的儿女，会炫耀我们最亲近的人啊，这个也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骄傲。然后哥林多教会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不服权柄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就要再讲：我是使徒啊，我是你们的啊使徒，我曾经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啊。然后哥林多后书第十到十三章啊，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哈。我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来到哈，今天我们的经文哈，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今天我们看的经文，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背景就是从第十章到十三章里面呢，你会发现保罗，你干嘛在这里讲这一堆东西啊？我们会觉得保罗，你讲这些话干嘛嘛？我们觉得不了解啊，因为他好像一直在夸口，甚至到十二章第一段前面。哇，他讲到自己曾经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啊，被提到三层天啊，这个等等的东西。保罗，你一直都在说人家骄傲，你自己才是最骄傲啊！你在讲这些干嘛？其实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讲这些呢？就是当时在哥林多的教会出现了假先知假使徒啊，他们啊要影响这些教会里面的人，他们就要高举自己啊，高举自己，特别高举自己的权柄，然后打击保罗的啊权柄。所以保罗就要在维护，那你说那何必维护？假如你真是一个谦虚的人，你不维护，你不做神替你讲话，不是更好吗？但是你要知道哈，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很多时间看，但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章第六节啊，第六节这里讲到啊，这些人不服权柄啊。第六节这个后书哈 ，Second Corinthians 第十章第六节，他说，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啊。哇，他拿出他的权柄了啊，他拿出他的权柄。然后第十一章第四到第六节。第四到第六，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所以呢，这里说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因为他树立了他的权柄以后呢，他所讲的福音啊，他所讲的道根本不是圣经的道。在初期教会里面很多异端，而这些异端的领袖最初呢，都是假装在这个教会很热心服侍啊，啊，很愿意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慢慢他们的尾巴就露出来了。就像我跟大家讲过，我曾经遇到东方闪电啊，那个来散播这个异端的那两个人啊，看起来很 nice 很 pleasant 的人， 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树立了权威以后，他们所传的福音不合乎圣经啊，不是传这个耶稣，所以保罗心就急了啊。当时的人怎么树立权威？其中一个就是他看到异象，看到异象啊，他说是神跟我说的，哇，立刻高了好几分啊。那所以呢，保罗要在这里啊，来啊，再一次提醒他们。所以你到十二章第一节这里，就保罗为什么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好像很夸口，其实就是前面第十章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他就是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去听那些人的话呢？因为他们当中有人说他见到异象，见到异象啊，见到异象，所以他们说，哇，不得了啊，神直接跟他讲话，那他一定是啊，从神那里来。保罗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都没有见到他们的这个异象，所以就不听保罗的话。所以保罗要把这一件事讲出来，这件事讲出来。那大家都知道哈，在很多的异端里面呢，比如说摩门教啊，他就是这个四月蛇他们的创办的这个，他也是，他就是说我做了一个异象啊，天使跟我显现说，你去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些晶片，你把那些晶片拿出来，上面有字，你把它翻译好，这个就是摩门经啊，就是神向现代人的启示。所以当他这样子树立自己的权威的时候，很多人就跟着他了，跟着他。所以保罗在这里啊，他就讲，把这个14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讲出来。你看保罗虽然有这个的经历，他一直没有讲，一直没有讲啊。他现在为什么拿出来？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很看重啊这些外表的条件啊，所以他就讲出来了。14年前我被提到第三层天上，这个是什么呢？后面就有讲，是乐园啊，是乐园啊，在那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不可说的，是不可说的哈。大概里面所讲的是讲到保罗自己的一些事情，不是教会里面应该知道的，所以保罗就没有讲出来哈，就没有讲出来。那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讲这一些呢，其实啊对我自己没有益处的，所以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啊，所以我一直不讲，因为呢对我无益啊，但是我现在要讲啊，我现在要讲。那这个很可能他这个意向是因为他过了两年以后，他要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而且会遭遇很多的逼迫，所以神给他这个特殊的经历，然后让他有一个这个经历成为他的定心软啊，帮助他在受逼迫的时候能够忍受得住，能够忍受得住。那保罗在这里他把这一个讲出来，但是呢留意下面啊，下面他讲什么呢？他说第六节，他说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啊。保罗也怕别人有英雄的崇拜，所以他一直不说，一直不说。然后第七节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啊，他也怕至高。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追求谦卑呢？很重要的就是常常啊来反省自己，有没有至高，有没有骄傲，有没有这件事情人家称赞你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是飘飘然吗？或者说人家把你贬低的时候你心里的感觉是怎么样？是愤怒吗？保罗就是一个这样的啊，追求谦卑的人，所以呢他对这个启示呢他自己放在心里不说14年。他说恐怕我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面，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哎呀，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怎么学谦卑呢？神怎么帮助保罗学谦卑呢？给他一根刺啊，一根刺。这根刺是什么呢？很多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根刺可能是一种的病啊，一种的身体的病，很可能是他眼睛的病啊。因为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说，我爱你们，甚至愿意把我的眼睛也挖出来给你们哈、啊。就是说，有圣经学者说，很可能是一种身体的病啊。那我们从约伯的经验里面也知道啊，病有时候是从魔鬼来的，是成为我们的一根刺，叫我们谦卑。那有时候这个病啊，不是自己的病。我自己前一阵子哈、啊，我因为过去这一年多啊，妈妈身体很不好啊，啊，有时候我心里面就也灰心啊，也觉得哎呀，神啊，我要花很多时间啊，然后呢，这个我身体有时候也受不了啊，就要去照顾我妈妈。但是呢，当我看到保罗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就感觉啊，我要为这样事情感谢神，因为呢，神要透过啊我最亲爱的人啊身体的软弱啊，帮助我啊体谅了解人是多么的脆弱啊，人是多么的脆弱。嗯，保罗在这里，他就是因为他身体的一些的啊病，让他谦卑下来。有时候这个刺呢不一定是病，是什么呢？是一些痛苦的经历，或者一些人际痛苦的经历啊。比如说啊，保罗无论他怎么传福音，无论教会多么兴旺，总是有些人跟他过不去啊。有时候就会觉得，神啊，为什么我这么忠心服侍你，为什么总是有人跟我过不去？但是呢，假如保罗他看到这个神有目的，他就能够谦卑下来接受，这是神放在他身上的啊，帮助他磨练他生命的一根刺。有时候刺是什么呢？有时候刺是我们最强的东西，有时候就变成我们最短的东西，我们的长处有时候就变成我们的短处。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讲员宋尚杰，宋尚杰讲到很有能力，他一讲到很多人信耶稣，而且呢，他常常在聚会里面也会为人医病祷告，而且很多人得医治，病都好了。但是很奇怪一样事情，你发现在宋尚杰一生里面呢，他有一根刺，这个刺是什么呢？他有很严重的病，痔疮的病，一直医不好，祷告总是不好。你可以从一个方面来说，你为人祷告，人家病就好了，你为自己祷告反而病得不好啊。那也许对他就是会讲一些话，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就会觉得，也许神没有医他这个病，是叫他谦卑。这个谦卑就是说，今天你祷告为人医病，不是你的功劳，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是神的作为。因为假如是你的能力，那你当然了，你可以医自己嘛，是吧？你自己都医不好，那你要承认，就是说所有神透过你所做的工作是神的作为，不是你的作为，不是你的作为。我们发现神啊，在一些很成功的人的生命里面常常留下一些遗憾，其实对他是一个祝福，对他是一个祝福，免得他骄傲。因为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呢，连他本来所有的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所以呢，保罗他起初呢，他是很不喜欢这根刺的，所以他这里说，我三次求我主叫这刺离开我，神啊，我不想要，你可不可以啊，就是把这个挪开，我奉你的名可以行这么多神迹，为什么偏偏这件事情啊，这么小的事情我都不能处理呢？神啊，你把它挪开。但是神就没有挪开，三次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够你用的。神让他看见一样事情，就说，你知道吗，有一样事情比把刺挪开更宝贵。我知道你现在是很想把这个难处，把这个痛苦拿开，但是呢，有一样事情是比把这个刺拿开更宝贝，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神的恩典，就是你有这种的谦卑来倚靠神的恩典，你就明白恩典的意义。他有了赐，他就能谦卑，有了谦卑，他就明白恩典的意义，就能够敞开自己接纳神的恩典，结果发现一生受用不尽。为什么啊？前几天我还听一个人说啊，我发现很多人信耶稣都是有困难的时候他信耶稣，为什么？为什么？我相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困难使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极限，然后能够谦卑下来。谦卑就像恩典的门，你打开了，你就可以走进神恩典的国度，然后你就发现里面是你一生受用不尽的好处，受用不尽的好处。那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些人都看过《人间有情》这本书哈，是一个叫林修荣写的哈。那他在里面最后一篇讲自己的见证，我也采用保罗这里所说的，我认识这个人哈。那他呢？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小的时候是基督教的家庭啊，基督教的家庭，所以呢一直都去教会。但是他来美国读书以后呢，他就进了 UC Berkeley 读书，那时候他是念 MBA 啊。那他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而且呢啊，他就功课重要，所以呢就埋头读书啊。那然后呢他也读得很好，而且呢还没有毕业已经有几份工作来找他，所以那段时候呢他很骄傲，他觉得靠自己啊，我还是很行的一个人哈。所以呢就开始不太去教会啊，也不祷告啊。但是呢他的见证里面说，当他快要毕业的时候啊，没有多久就要毕业了，突然间啊，从来没有的，他就发觉自己有这个花粉症。花粉症呢就是很厉害，结果呢读书都不能专心的读，他就很沮丧。也刚刚好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他未婚妻在温哥华啊跟他说要跟他就是分手。为什么呢？未婚妻是很有追求的基督徒，他觉得你离开了主啊，以后我们不能同心一起走人生的路，那与其结婚以后才发生问题，我现在就想断了这个关系，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突然间两件大事给他很大的打击啊，结果呢他说他就垮下来了啊。就在一天晚上，他就很痛苦的时候，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啊。这个异象呢就是路加福音那一幅图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很有钱的财主啊，农夫，他钱多到一个地步，他的仓库都已经容纳不下啊，他的粮食。所以呢他就跟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我现在要替你盖更大的仓库啊，我为你预备的你一生受用不尽，你安安心心享受吧啊。他以为从此以后啊，人生的幸福啊他就完全掌握了。但是耶稣在那里他说神对那个财主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我问你，假如今天我把你的灵魂拿走的话，你这些财富谁来享受啊？谁来享受？为什么把你的眼睛放在这么短暂的事情上？所以林修荣那个时候突然间啊，小时候听的一个故事啊，突然间就显现在他眼前，就看见这幅图画，他就是这个财主，对自己很有自信，觉得什么问题自己都能解决。但是就是现在，你连这个花粉症你都克服不了，连你的未婚妻你都挽留不了，你有什么了不起？他就谦虚下来，谦虚下来，结果呢，就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哈，后来呢他这个见证所，后来他就出来做事，后来又做了银行的总裁，是吧？这个三藩市联合银行啊，在加州有十几家啊，他从做这个财政主管一直到总裁 又另外一次又软弱了啊。后来公司差派他回去香港啊，这个财团差派他回去香港啊，开一个公司，他也是做主管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又遇到另外一次交通事故，就是有一天他出入有司机啊，公司又为他啊租了一个很高尚的住宅区的一个房子，所以呢那天他的司机开车，他坐在后面，突然间司机心脏，我相信是心脏病还是怎么样，突然间司机不能开车了。然后那个时候正是在一个最热闹的一个街道上面啊，看这个车很快就会撞到了，他立刻从后面跳起来，就是把住这个 wheel 啊，立刻就是在后面来开车，就把它开到旁边就停住了，把这个命也留下来。这件事情呢又是神给他另外一个警告，就是林修荣，你又在就是陷入以前你的毛病里面，就是去发展自己，去啊实现自己的梦想当中的时候，你骄傲了啊，你没有谦卑的承认神是啊才是啊你的主宰。我相信那件事情啊，当然不止这件事情，对他有很大的启发啊，很大的启发。他后来就决定啊，就是他当时42岁，他就提早退休。总裁不做了，公司主管不做了啊，那还保留董事会主席啊，那不做做什么呢？他觉得人生很有限，我现在40几岁啊，我既然已经得到永生，知道什么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我觉得我一天好像做奴隶这样子工作，都是为老板赚钱啊，我有更伟大的老板，为什么我不为他来服务呢？所以呢他就把自己奉献出来啊，就去帮助人啊，用教导人怎么做财务管理，经常啊来就学习耶稣那个样式，做一个仆人去服侍别人，然后呢又花多一点时间为自己的家庭啊。那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暂时的啊，他不晓得是受什么刺激啊，那一定会回去的啊。那现在已经十多年，他觉得很开心，他觉得他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啊的价值观啊，自己要拿准啊。那其中一样呢，我相信就好像保罗这里所说的，就是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呢，就会打开一个恩典的门。一打开恩典的门的时候，你发现里面的这个神的恩典呢，一生受用不尽。假如我只靠自己，我永远进不到这个恩典的国度，这个门永远打不开。好啊，你靠自己，但是有一天你也会到这个自己的尽头。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神跟他说，我恩典够你用，他接着谦卑打开这个恩典的门，进到恩典的国度里面，真是发觉这个恩典够他用。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甚至怎么样呢，甚至他不单只学到谦卑，他得到基督的刚强。因为他后面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他以前是怕软弱，不能软弱，怎么可以软弱啊？所以神啊，你把我这个软弱挪走，我要成为一个 strong man， 一个刚强的人，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但是神说没用的，真正的刚强啊，不在乎这些。你谦卑在神的面前，倒空自己，你就越被神充满。你学习不用自己的刚强，用基督的刚强，你就发觉这个刚强是永远的刚强。你用自己的刚强，这个刚强是暂时的、短暂的。结果呢，保罗学到这个功课。我记得有一个宣教士，他在宣教工厂上面40年啊，他都不累。有人问他， 40年了，你不累吗？你有没有曾经 burn out 灯尽油枯？他怎么说？他说我一直都在用神的力量，我没有用自己的力量，那怎么会累呢？怎么会用完呢？啊，就是说我用的不是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用不完，这个力量用不完呢，用不完。我们发现保罗他不单只接纳他的软弱，他甚至喜爱爱上了他的软弱，爱上了谦卑，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他在这里说，我以此为可喜乐的啊，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神给他一根刺，他起初不会欣赏，要拿走要拿走，因为谁喜欢软弱呢？但是后来他明白那一根刺的目的，他就学习谦卑，就能够更多领取神的恩典。他以基督的刚强为他的刚强，结果把生命通向了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能源。这个是保罗学习谦卑的功课，也许我们也可以学这个功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一些的软弱。今天我不知道你的软弱是什么，有什么东西你很求神很久，神都没有拿走，也许神有一个目的，透过这一样东西让你学习谦卑的功课，以至于你可以打开恩典的门，以至于你可以活在恩典的国度，活在恩典的国度，以至于你的人生很轻快很喜乐。有一个人，有一天有一个人，一个基督徒非常好甚至天使都很欣赏他觉得这个基督徒真是很难得，在他身上根本找不出什么缺点，真是好所以天使说应该送他一个礼物鼓励鼓励他，常想他。所以就跟神说，神啊，你看这个人好不好，给他送他一份礼物。那神说好啊，你就问他他要什么。所以呢，天使就去问这个人，你到底要什么因为呢你做得这么好神想奖赏你，给你一份很好的礼物，你到底要什么？他想一想，他说没有什么，我觉得很满足神给我的一切都很好，我没有什么需要的。那天使说要嘛神就是要给你一样东西，你就讲一样东西，你要什么？那他想一想，他说好吧，求神给我力量，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做更多的好事，而自己是不自觉的，自己是不自觉的，就是求神给我力量，做了好事，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做了好事。那天使说好，办得到。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每一次当他经过一些有病的人当他身后的影子盖在那些有病的人身上，这些病无论什么病都医好了。但是每一次当他走过的时候，他影子在他前面盖着这些病人的时候呢，这些病都医不好，只是他走过，他的影子落在他后面的影子，他看不到的影子盖在这些人身上了，这是病毒也好。这个就是天使答应他的祷告。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美，就是说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会知道他的人生，他活在恩典里面，一切都是恩典，没有一样东西他可以用来夸口，也不需要因为一般的人为什么要夸口，就是他对自己感觉缺乏，他需要透过这些东西来夸口。但是一个活在恩典里面的人，他觉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所以呢他就能够很轻松他的一生随时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他自己不自觉的这个就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保罗在他的一生里面神给他他从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他有很多长处，但是呢却在他的人生这个阶段里面，他发现有一个 秘诀，帮助他能够更多的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刚强，就是接纳在你生命里面的一根刺啊。那当然这根刺呢不是一些犯罪的事啊，不能说我这个软弱，我这个犯罪，我就不需要去胜过他，这个是神给我的一根刺啊。这里所说的一根刺呢，可能是一些难处，是一些身体的软弱，是一些别人加注于你的一些难处啊，有神的美意，我们从神的手上接受了，我们就能够谦卑的啊，学习谦卑的功课，以至于能够享受神更大的祝福。